心情总有高高低低，生活总有起起落落。九五八心灵花园，祝愿开出美丽的花朵。
我是曾生莲，今天的心灵花园呢，我们聚焦谈一谈从出生到小学的孩童的心理健康啊，比如他们对情绪的理解能力啊，调节能力啊，父母和他们之间的互动，父母对他们情绪的反应等等啊，那这些因素如果影响儿童的心理健康会怎么样呢？我们今天特别邀请了国立教育学院儿童发展研究中心的研究员杨洋博士到我们节目。杨洋博士你好。
你好，大家好。
是，一般像我们都关注成人的这个情绪问题啊，比较少关注儿童啊。那今天非常高兴我们来谈一谈有关儿童的心理健康啊。那要请杨洋博士跟我们谈谈啊，为什么我们要关注儿童的心理健康和情绪问题呢？
对，我们通常我们亚洲的家长啊，对小孩比较关注孩子的身体健康，比如说像长得高、长得壮这些。另外呢，也很关心学习成绩了。但是呢，最近我们越来越多的开始关注小朋友的心理健康、情绪问题，因为呢，心理健康也是健康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另外呢，心理问题也可能会引起身体上的不舒服，比如说像紧张的时候会肚子疼或者是头疼，我们可能会经历过这些事情啊。
是。
而且呢，心理或者情绪问题也会影响小朋友他其他方面的发展，比如说像认知发展，还有大家很关心的学习成绩这些，或者呢还会影响他长大以后其他方面的成就。所以呢，小朋友心理健康、情绪问题这些是非常重要的。另外呢，在新加坡它尤其重要。根据 OECD 呢，也就是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报告，新加坡的小朋友的焦虑水平是很高的，而且呢，近年来呢还有上升的趋势。所以呢，我们不管是家长、学校、老师，还是社会，我们都应该更多的去关注小朋友的心理健康。尽我们自己的努力去促进小朋友的心理健康。
是，的确我们做家长的一定要特别特别的留意哈。那我们影响儿童心理健康的因素会有哪一些呢？
这个因素就有很多方面的影响了，比如说有像遗传因素，还有个体能力的因素，当然也有我们大环境的因素。那我们可以就是谈一谈这个三方面的因素啊。首先呢，遗传的因素，比如说像小孩子天生可能家长们就会意识到他有不同的气质类型。有一项研究呢，是给四个月大的小婴儿看新鲜的玩具，或者是听陌生人的声音。他们发现呢，不同的小婴儿对这些新鲜刺激的反应很不一样。有一些小婴儿呢，对新事物的反应很小，比如说看到了这些新玩具，或者是听到了陌生的声音，他们的身体、精神都很放松。研究者呢，称他们为低反应的婴儿。而有另外一部分的小婴儿呢，看到了新的玩具在眼前晃动，或者是听到一些陌生人的声音啊，他们就会很激动，反应很大，比如说像使劲的踢小腿儿，或者是晃胳膊，或者把背拱起来，像我们说的打挺，甚至呢，有的小孩会哭。研究者称他们为呢是高反应的婴儿，当然呢，大部分婴儿都是介于这两者之间的。他们研究者们呢追踪这些婴儿很多年，他们发现相比较于低反应的婴儿，高反应的婴儿长大以后呢，更有可能的有害怕或者是焦虑的情绪，或者呢是在人际交往过程中表现的比较害羞。
是。
所以婴儿时期的这些气质类型呢，很大一部分都是先天决定的。但是呢，同样是高反应的婴儿呢，也有可能因为日后生长环境的不同而发展轨迹不同。所以呢，如果有 高反应婴儿的家长呢，他们你们大家也不用太担心，我们尽量的去创造一个有利于发展的环境，大部分的儿童呢还会健康快乐的成长的。
嗯，是哇，这小小婴儿哈、哦、都会有一些不同的这个情绪反应啊。
对对对，
嗯嗯，是我们一般上就以为就不就是哭嘛，对吗？
嗯，
或者肚子饿啦，
谢谢
要吃啦，或者是大小便啦，要换尿片啦，就通过这个哭的方式来表达哦。
嗯，对对对，其实小婴儿他们自己的认知和情绪可能比我们以为的要复杂很多。
嗯，哦、是哇，真不容易哈、啊。是，
对，
嗯，那除了这个遗传方面的一些低反应、高反应，还有一些什么情绪反应吗？
对，还有一个是一些很多个体的因素。
嗯，
那个体因素呢，它其中当然也有很多，其中一个呢我们可以谈一谈，因为也是我研究的方向。
嗯，
是小朋友情绪理解的能力。那什么是情绪理解能力呢？就是小朋友看到别人哭了，那是不是知道那个人不开心了，不太开心了，或者是看到别人在笑，那他是不是知道那个人开心呢？或者是看到其他的表情、声音，或者是我们说话时候的语气，那是不是可以识别出这个人的情绪？这一个呢是识别情绪的能力。另外呢就是小朋友是不是理解引起情绪原因的引起某种情绪的原因是什么，也就是能不能理解引起情绪的原因和情绪之间的这种因果关系。我们可以举个例子，比如说一个小朋友摔倒了，那他一般会伤心还是开心呢？一个小朋友得到了喜欢的玩具，那他会开心还是生气呢？这些是理解引起情绪原因的能力。
嗯，
这两个方面呢都是情绪理解能力。一般情绪理解能力强的小朋友啊，他们可以更好的调节自己的情绪，也会更好的和别人相处。他们更会受小朋友的欢迎，情绪或者行为问题更少，对学习成绩呢也会有所帮助。
嗯，是。那这理解情绪，做家长的或者是老师是否也可以就是从旁讲解，诶，为什么这个人会哭啊，会闹啊，会笑啊？
对对对，这个就是和我们就说的最后一个因素很有关了，就是环境因素。环境因素也很重要啊，尤其是对于很小的小孩来说，家长是他们环境中最主要的因素。因为呢他们和家长相处时间很长嘛，所以呢家长的行为对他们有很大的影响。长大一些开始上学以后呢，老师、同学、朋友们也会有很大的影响。像周围的人怎么跟他们交流，怎么样表达情绪，怎么样调节情绪，或者他们有情绪的时候，心情不好的时候，或者特别开心想要和别人分享的时候，别人怎么反应，这些都有可能会影响小朋友理解情绪、调节情绪的能力。
嗯，是，
也会影响他们以后是不是会有情绪问题，是不是心理健康。
嗯，好，我们谢谢杨洋博士。待会儿的时间我们再请杨洋博士进一步跟我们谈有关儿童心理健康的问题。谢谢您。
好的，谢谢，一会儿见。
心情总有高高低低，生活总有起起落落。958心灵花园，祝愿开出美丽的花朵。
今天我们邀请了国立教育学院儿童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杨洋博士，跟我们谈有关儿童心理健康的问题啊。杨洋博士，你好。
你好，大家好。
我们继续谈这个话题啊。想请问，如果家长或者是老师啊，可以怎么做对这个儿童心理健康会比较有帮助呢？可以举一些例子啊，比如说小朋友哭了，有不好的情绪，我们也看过一些小朋友啊，到外头去啊，可能要买一些玩具什么，父母不肯啊，有一些就会躺在地上大哭大闹哦。
对对对，
经常会看到，对不对？那做家长的应该怎么办呢？
对，我们经常可能、如果作为家长可能会也面对这种问题，在商场里小孩子哭、家长可能会觉得啊好丢人啊，别人都在看我的孩子哭，我也好尴尬呀、那我该怎么办呢？或者是有时候小朋友在家里搭积木，有一个部分怎么都打不好，然后或者是好不容易搭好的东西不小心弄倒了摔坏了，他们可能就很伤心，很伤心的崩溃哭了。那作为家长或老师，我们可能会面对这些挺棘手的问题。在儿童表达出这些负性情绪的时候，我们大人可以怎么做，可以做出什么样的反应呢？有一些研究者啊，把家长对于儿童负性情绪的反应归为两大类、六小类，我们会具体谈一些都有什么类别，都有什么做法。第一小类呢是针对问题的反应，也就是帮助小朋友解决问题，比如说遇到问题了，我们一起来想办法解决。积木搭不好了，我们一起看看是不是选对零件啦，这个位置放对了吗？等等，这些是针对问题的反应。第二种反应呢是针对情绪的反应，也就是情绪安抚，比如说帮助小朋友感觉好一点，想安慰安慰他，抱抱他，转移一下注意力，或者是聊一点高兴的事情之类的。那第三类呢就是鼓励小朋友表达情绪，比如说告诉他你现在很伤心，可以哭一哭没关系的，或者是鼓励他说一说自己什么感受呀，为什么会有这种感受呀等等。以上说的这三种反应策略呢，也就是解决问题、安抚情绪和鼓励表达，被研究者称为一大类，也就是比较支持性的反应。那么还有三小类啊，第四小类反应呢是惩罚，比如说孩子哭的时候，家长说你再哭我就走了，不理你了，或者是你再哭我就打你了，或者有的家长可能忍不住就直接打过去了，这些都是惩罚性的反应。那第五小类呢是忽略反应，比如说家长说你反应太大了吧，或者是这没什么大不了的，这多大点事儿啊你还至于哭，这些呢都是有点忽视小朋友的感受。最后一类呢是家长自己情绪变得很不开心，对孩子生气，觉得烦，发脾气等等，这三种反应策略被称为非支持性的反应。所以可能我们家长会想，那应该用哪一种反应策略，不应该用哪一种呢？当然呢，我们每个家长可能会用不止一种的反应策略，也有可能会用到所有这六种反应策略，或者呢是在不同的情况下做出的反应也不一样，或者呢是用某几种更多一些，用另外几种呢更少一些。大部分的研究表明啊，用支持性的反应策略比较多的家长，也就是用解决问题、安抚情绪、鼓励表达这些策略比较多的家长，他们的孩子情绪调节的能力更好，情绪问题或者是行为问题也比较少。而非支持性的反应策略呢，比如说像惩罚、忽略，或者是家长自己开始烦躁生气，这些对小孩子的情绪发展没有好处，甚至会阻碍他们的情绪发展。所以呢，在小朋友表达出负性情绪的时候，我们尽量多的用支持性的反应策略，帮助孩子或者是跟孩子一起想办法解决问题，或者是情绪上安抚一下孩子，或者是鼓励他们表达情绪，说出产生这些情绪的原因，这样呢对他们的情绪发展比较好。尽量的少用非支持性的策略，比如说像惩罚、忽略，或者是自己很烦发脾气这种。
是，就是不能够忽略这个孩子的一些情绪反应啊。
对
啊，有人问就是说，他的孩子两岁左右哦，他发现突然间他被大他大概六岁的孩子打了，用手打了这个两岁多孩子的头，如果父母看见了应该怎么反应呢？当然这个孩子呢他可能不是打得很大力什么没哭，但是就是会傻了，愣住了怎么这个大哥哥会打他的头这种是不是需要处理呢？
对，我们首先可以看看这个小朋友被打的自己家的小朋友他自己的是什么样的感受，可以问问他你觉得 什么感受呀？这个时候，因为有的时候小朋友他们在互相交流或者是玩的过程中，都有互相的这种，有一些时候啊，是一些玩耍的部分，他们可能没觉得有什么，家长是觉得非常严重，所以我们首先问一下自己的小朋友、小孩会，他们会觉得怎么样？如果他们觉得不喜欢这样呢，是不是会觉得有不舒服呀？是不是喜欢或者是觉得不喜欢有别人打他的头？那如果这种情况，家长可以告诉他，你如果不喜欢这样，你可以大声说不，我不喜欢这样。下次可以告诉对方啊，不，我不喜欢你这样做。就是给也教到他一种反应方式吧。但是如果小朋友本身可能觉得没有什么，他们继续又嬉闹嬉笑打闹起来，或者是一起玩起来，可能家长也不需要做过度的一些
反应
吧。
要看看这个被打的小朋友他的反应如何啊，
对他们自己的感受，就是我们主要是关注小朋友自己的感受。如果他们不知道怎么样去处理的时候，家长可以帮助他们告诉他们可以怎么样处理，但是首先是以这个小朋友自己感受为基础的。
那也有朋友询问说，他的孩子大概是读二年级左右就是所谓的被人家欺负在学校了哈，比如说他要跟一班同学一起玩，那班同学就不要跟他玩还说了一些很难听的话，当然这个小朋友就哭了。那做父母的应该又如何反应呢？
对，这个比较伤心的一种情况，就是可能会被小朋友排挤到。
对，
就是那小朋友，那我们可以看一看。这个小朋友自己是已经确定很伤心了，对吧？那我们可以，家长可以跟他一起说啊，怎么样？可以让小朋友和他一起玩呢？比如说，可以帮助他做一些什么别的小朋友可能会喜欢一起做的事情啊。比如说创造一些机会，可以让他们提供一个场所，可以让他们一起玩等等这些。可能会有所帮助吧。
那刚才我们也提到这个婴儿也是有情绪的哈。那这位朋友询问说，三个多月的婴儿啊，为了让他能够自己入睡啊，就让他哭啊，不管他啊，哭了超过半个小时，哭到累了他就会自己睡了嘛，会造成这个婴儿什么心理影响吗？
对，那我们看哭本身啊，它对于生理的影响可能不是很大，就是还有可能会提高一些肺活量，但是对心理的影响呢，像对于一岁以内的小婴儿啊，情绪方面我们主要关注他的安全感。一岁以内呢，是婴儿和家长建立安全的依恋关系的重要时期，也是他们建立安全感的一个重要的时期，所以在一岁以内呢，让婴儿感受到安全是很重要的。他们一般就是用哭来表达需要，那照顾者呢，及时的有效的反应可能会让他们更安心，觉得周围的世界是安全的。当然具体的做法有很多啊，现在也是有很多争议。我自己认为呢，如果可以让小婴儿感受到有人在关注他们的需求，这样是比较好的。当然呢，在实际生活中，我也知道作为一个家长，有很多很多的因素影响你具体的做法。我也知道婴儿睡眠问题呢，可能会对家长造成很大很大的困扰。像我们之前刚才也说了很多，像小朋友有负性情绪的时候，家长怎么样反应，我们也提到有很多很多的因素，但是我想说的一点就是，其中最重要的影响儿童心理健康的一个因素，就是家长尤其是妈妈自己的心理健康。所以呢，就是作为家长的我们呢，在照顾培养孩子的同时呢，首先也要照顾好自己。如果呢，自己感觉压力大，自己的情绪或心理问题、心理健康出现了一些问题呢，要及时的到专业机构去寻求帮助。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理论上推荐的一些做法，也许啊，有的时候会对一些家长造成非常大的影响，就是对 家长的心理健康造成非常大的影响。那这个时候我们也要根据自己的情况来权衡一下利弊，然后做出最适合自己家庭的一些选择吧。
是，好的，非常感谢杨洋博士，谢谢您。
好，谢谢大家。